第四节，从汉口到桃园。你出生后的第二年，1931年9月，日本军国主义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炮击沈阳，开始了对中国的大举进攻。1933年，日军侵犯长江各关口，抵近北平，时局动荡不安。你母亲就带着你和哥哥迁到老家江西德安，同祖父祖母住在一起。你祖父性格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你在他面前不敢随便说话，吃饭时也只得规规矩矩地坐着，不敢乱说乱动。在4、5岁的时候，祖父就教你认字，你贪玩好耍，坐不住，教的字有时也记不住，还挨过祖父的手板。小时候你天真活泼，求知欲强，好奇心也强，显得特别调皮淘气。你说你祖母爱吃水烟，你对她那咕噜咕噜冒烟的水烟袋特别好奇，总觉得里面像有个人在吹气。有一次你见屋里没人，就把水烟袋拿起像祖母那样吸起来，谁知那烟味冲进鼻子像辣椒水灌，呛得你十分难受。你一撒手，水烟袋就掉在地上摔坏了。祖母看见了，气得用烟管敲打你的脑袋。还有一次，你看到木匠师傅做工时经常把小钉子含在嘴角，你也学着把小钉子含在嘴里，谁知一不小心竟一下吞进肚子里。你吓哭了，家里人赶紧给你吃香蕉，让你把钉子屙了出来。1936年，你父亲到汉口铁路局工作，你们全家又迁到汉口，你进了汉口福伦小学读1年级。福伦小学是民国时期政府照顾铁路职工子弟就读的学校，学校一般设在铁路沿线，方便铁路职工子女上学，为铁道事业培养后备人才。福伦一词来源于成语凌折福伦。据史书左传载，晋大夫赵宣子对凌哲有一范之恩，故在晋灵公企图谋杀赵宣子之时，凌哲扶车以避城，帮助赵宣子逃离虎口。扶车以避城即扶轮，含有扶持、扶佐、施恩和知恩图报等寓意。1937年7月7日，日军蓄谋已久，以一个日军失踪为借口，制造了卢沟桥事变，发动了侵华战争，随之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。不久北平沦陷，随即日寇又进攻上海，上海守军奋力反抗，孙元良部524团副团长率领官兵据守闸北四行仓库，同日寇殊死搏战，坚持了3昼夜，击毙日军上百名。他们的英勇壮举轰动中外，被人称为抗战奇迹。日军调集强大火力攻入松江，我守军全部英勇殉国。日军陆续占领上海，淞沪会战历经了3个月的血雨腥风，我军前仆后继，英勇顽强抗战，给向来自诩战无不胜的皇军以重大杀伤，昭示了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，也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。不久日军又大举进攻南京，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，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。南京失守后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，利用大别山、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。1938年7月，日本开始进攻武汉外围广大地区，我军拼死抵抗3个月后，九江、瑞昌、阳新、大冶、鄂城相继失守，日军进逼武汉。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的一次战役，我军英勇抗击，毙伤日军4万多人，而且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，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企图。1938年10月，国民政府放弃武汉， 紧接着长沙、广州、易北侵占，华北、华中、华南的广大国土沦于敌手。武汉失守前，你们一家同全国许多同胞一样，扶老携幼，踏上西皇的逃亡之旅。你本来在汉口扶伦小学读书，这时也不能不随父母逃难。你们一家六口乘坐一只小木船，沿长江溯江而上，到岳阳后穿洞庭湖，逆沅江而上，经过20多天的艰苦航行，才能到达湖南桃源。一路上，四个船夫吃力地摇着木桨，在大风大浪中颠簸前进。你看到沿途逃难的人带的食物都吃完了，在岸上买一点吃的都非常困难。天上还不时有日本飞机投弹扫射，死亡时时威胁着你们全家。有一天，小船靠岸，大家下来歇息买粮。你和弟弟三毛在船舱外玩，弟弟无意中推了你一把，你后退两步，没有站稳，突然掉进江水之中。三毛吓得哭喊着，急忙到船舱中叫大人。等你父亲惊慌地从船舱中跑出来时，船夫已经跳进江中把你救出来了。你全身湿淋淋的，冷得嘴唇青紫，浑身发抖，上牙直扣下牙。母亲流着泪，赶紧给你擦拭。父亲气得拉过正在哭泣的弟弟就要打，你忙给他求情：“爸爸，别打他，他不是故意的。”一场风波有惊无险地过去了，但是这次溺水却使你产生了学会游泳，以便在江中自由浮水的念头。船工们拼命划船，纤夫们赤裸着身子在岸上趴着拼命拉纤，纤绳镶进他们的肩膀，血肉模糊。你看得难过，妈妈看得心酸。妈妈回到船舱，找出一件旧棉衣，剪成许多小块，一针一线做成了几十个柔软的纤套，送给这些纤夫。纤夫们戴上这个纤套，轻松了许多，纷纷向你母亲表示感谢。你真为妈妈的善举高兴。其中有一个年迈的纤夫，瘦弱的身材，蓬松的白发，走路都步履蹒跚，拉纤时身体更像弯成一张弓一样，头几乎垂到了地上。他这样卖力，可吃饭时他却只吃了半个饼子，把省下来的半块饼子悄悄包好，揣在衣兜里。你父亲看见了，悄悄走过去问他：“你只吃半块饼子，怎么够呢？”老人家叹了口气，伤感地说：“哎，没办法，我儿子儿媳被日本飞机炸死了，他们留下的两个孩子还得靠我抚养啊。”你父亲忙叫你母亲送了两个饼子给老纤夫，让他带回家给两个孙子吃。你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这才真切地感觉到粮食的重要。父亲母亲的善行也让你感动。小船走了20多天才从汉口到达桃源。这里房屋错落，民风淳朴，桑树稻田，茂林修竹。父亲告诉你，这儿是著名的世外桃源，东晋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传说就是写的这儿。父亲给你们讲述起《桃花源记》来：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渔人甚异之，复前行，欲穷其林，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从口入，出及峡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，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，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，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见渔人，乃大惊，问所从来，俱答之，便要还家，设酒杀鸡作食。村中闻有此人，闲来问讯， 自云先是避秦时乱，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，不复出言，遂与外人间隔。问今是何事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未尽。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，皆叹惋。余人各复言至其家，皆出酒食，停数日，辞去。此中人语云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既出，得其船，便服向路，处处治之。及郡下，议太守说如此，太守即遣人随其往，寻向所至，遂迷，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，闻之欣然归往，未果，寻病终，后遂无问津者。你父亲在桃源县城找了一份差事，在乡间租了几间民房，外面用篱笆围成了一个小院，过上了舒适的乡村生活。1938年春，父母把你送进了弘毅小学，那里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远，沃野千里，绿树成荫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放学之后，你和小伙伴们去挖竹笋，摘胡豆，打麻雀，掏鸟蛋，有时还到桃花潭边捕鱼。你还在音乐老师的指挥下削一段竹子，钻几个音孔，自己制作笛子，有模有样地吹出了最简单的乐曲。在桃源，你们刚刚喘了口气，以为可以过一段清静的日子了，突然间警报长鸣，只见日本的飞机呼啸而至，丢下炸弹和燃烧弹。你牵着三弟，父亲抱着四弟，牵着怀孕的母亲，挤在逃难的人群中，慌慌张张躲到石桥下面。一会儿只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只感到大地在震动，只闻到硝烟的浓烈气味，只听见凄惨的哀叫声。敌机飞走了，你们从桥下走到桥上，只见大街上房屋倒塌，到处是一片废墟，街上尸体横陈，受伤者的哀叫呼唤不绝于耳。宁静美丽的世外桃源被万恶的日寇变成了人间地狱，真是惨不忍睹。一路上，居民们、船工们痛骂着日寇的暴行，你知道，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。母亲因巨大的爆炸震动早产了，母亲生下了你最小的弟弟龙香，在桃源住了将近一年，全家又决定继续逃难。开始时准备逆水而上，逃往湖南沅陵，船行到了牛屎坳，因为水浅而不得不停靠下来。周围居民和过往船夫告诉你父母，湘西一带土匪猖獗，你们拖儿带女的到那儿太危险了。于是你父母决定不到沅陵，改道去重庆，在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活路吧。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，因为重庆是战时陪都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你父亲到了重庆才能有好的发展，你们兄弟几个也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，为你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